Om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Chimbo zo den himi jam zone mono chimbo hung up job tava perkara tangon santo shimurdo tumba to ji chan lao shim sir loom chimbo shi shakin ji ten yozu tupsi was it other she hard the shed zablum thirsty tamba samzat ba rinzin ji me lamba lao shim sir my singing chenro yon lai hare kendo zombo monoman number of jam tripsi javin chen lin zenza ba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啊，潜行备忘录讲这呢分三课，再讲第一共同外潜行这呢分六课，再讲第四夜因果，这个当中呢再讲第二夜因果修法，夜因果修法当中呢再讲第三观察一切业智之心，这个当中呢再讲第三观察空性缘起之力，这个当中呢前两个讲了，今天继续讲第三观察即业者啊。那么讲第三观察即业者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赖业缘起，第二呢就是真如缘起。那么大家需要知道大小乘的佛法都说一切诸法从缘生，没有缘就没有这个法。那么对于这个缘起的解释呢，有深浅，有相略等很多的层次。那么其中小乘教法呢，以业感缘起作为见地，众生轮转六道出现的一切身心世界的苦乐现象，全书都是呢依着这个善恶业因，丝毫不紊乱，牵引而来。也就是说，所有的苦乐全都是呢由业所感，不是无因，不是举以非因而来的。这是有如此的善恶诸业的差别，一点不紊乱的感现如此的苦乐果报，这就是业感缘起。那么我们在探索万法起源的问题上，这已经超出所有世间学说的范畴，已经是设了众生其情果报的由来，其实就是以业感作为动力。但是呢，是谁集聚这些业呢？在谈说根源的时候到此为止，此外不说。那么这引起了学者们的一个疑问，也就是业又是什么根源来的呢？因此呢有必要上圣道根圣的大乘教法解释其中的根源那么在大乘深交设在卫士和总管两大法教当中，分别呢已经解释了赖业缘起和真如缘起。卫士中呢讲这个业来自于赖业缘起，总管中呢更深的讲这世俗的一切的因因果果的思想全都来自于真如缘起讲到这个深意大空上面。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卫士中主要解释赖业缘起，中观中讲这个真如缘起，其中讲一层比一层深细的追究到根源。所以呢这里讲第三个问题观察即业者的时候呢，就讲了两层，全都是大乘深教的观点，也就是第一个是赖业缘起，第二个就是真如缘起，这就是大乘卫士和中观中所讲的这样的一个缘起。所以呢比共同称这个业感缘起呢更深的一层，更深化到这个究竟的观点，上升到更深的一个层面上。所以呢就是此地要讲这样两种缘起。那么首先讲第一赖业缘起，在原文当中这样说道，那么必等住业是由何根源集聚的呢？世尊其经中说，总有分别生，非有无分别。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呢造见根源的一切众之佛薄伽梵，在如是宣说真理的其经里面已经解释出总的一切世间诸法，包括缘起之流上的或业苦三种杂染，或者说能说二趣凡愁里面的一切粗粗细细的诸法，所有这一切都是呢由一念分别而来的。如果这个框心熄灭了，一切身心世界都会化为无有的。也就是说，各种的能说妄想都不见了。 哎，如同这个《楞严经》等的大乘经教，还有呢，就是《宝心论》《遍法华经论》等的大乘论点中所说。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我们起心的万法，一切的果报，来自于业感作为这个动力。但是呢，这个业就是由一念分别而来的。首先需要明白这个问题，而且这里《心经》中说的呢，总有分别生。那么，总有分别生，怎么理解呢？我们用譬喻来说明一下，以譬喻来说，就像一念迷乱，幻现出层出不穷的梦境。那么，在这个无数念的幻梦当中，时间之流上出现的能说这些因因果果牵连不断的状况，全数都是呢无而妄现的，就是由一念分别而现出来的。哎，那么等到这一念分别顿断了，梦醒心来的这个时候，什么相都没有了。可见所有的虚妄的幻现，都是呢基于分别而来。落在业上面，所有的业都是呢有分别而来的，不是有无分别而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动分别，就没有业了，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又这样说道：菩提心识中云，四谛或也起，业乃行所生，心从习其机，利息则安乐，乐心即净心。那么同样，护住龙树菩萨在菩提行识里面这样做了自是，也就是世间万法的起源就是在习气上面。那么他解释说到，所有虚妄的世俗地的发，都是呢从烦恼和业所发起的。比如说起贪嗔痴，造杀盗淫，就会显现善恶趣，第恶鬼旁盛的世间诸法。同样善趣人田世间，乃至呢甚至未系变异生世的诸世间法，也全数是由系的无明系其低无漏业所发生的。那么业从何发生呢？当然这个业不是从心外的某种事物上发生，唯就是从内心这个根源上发生的。所以呢，有行者才有业，无心者无有业。就像人类由于有心，而且呢心有各种想，由此呢去世发生各种的造作。譬如这个钢铁石头等等，没有心并没有业性造作。所以呢，所谓性生则种种业生，也就是说由于有各种各类的心，譬如说谈名的心，谈色的心，谈权的心等等，以此就发生各种贪取的造作。像这样类推，的确内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心，正如宣说主行往行说解释的那样，譬如有贪嗔痴慢疑各种各样的烦恼，有不同的这样的很多根本烦恼。还有呢，就是有比如说怀聚见呐、辩见呐、戒禁趣见呐、见趣见呐、邪见，各式各样的见。还有呢，就是譬如昏沉呐、吊具啊、不信呐、携带啊、方意啊、思念啊、三乱啊、无惭无愧等等的种种水烦恼。那么像这样各式各样的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么还要进一步探究根源，这是由于种种习气集聚而来的，也就是说不断的熏习，不断的积累，就会发展出一种心。怎么熏怎么出，所以是有习气的积聚造就出各种错乱的心。这样我们就明白前面说的四谛或也起，业乃行所生，性从习气记，这个前三句内容就明白了。那么后两句说到利息则安乐，乐心即净心。那么我们想如何得解脱呢？如何得真正的安乐呢？那么这里就讲远离这些记性，
就得到了安乐，也就是脱开了一切机器的牵制，除了还梦般的出息苦六，那么这样就是大安乐。那么这样我们就整面反面哦，这样整反两面的缘起是非常清晰的哦。由于这个机器的力量而无法遏制的不断的出现世俗虚妄的现象，那么这个妄动之六即是生灭之六，所以呢称之为圣色。而去除掉这个机器后呢，大乐的本性为就是寂静性，寂静就是远离一切粗细的妄动。所以呢所谓这个诸性无常，是生灭发，生灭灭意，寂灭为乐啊，就这样子。也就是说习气一旦彻底消光了，就再也不发生妄心，不发生妄动，没有了生色的动力，所以呢就回归了不生不灭的本来假象。而这种大乐之心唯一就是寂静性，是这样的需要理解。然后呢再继续引用佛经当中在这个业感缘起上更甚的找这个业感缘起后面的一个背景的来由，或者说就是来源，那么就落到这个来由缘起上面。所以呢下面原文继续用校正来证明这个问题。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人切净云，阿托那是生生息，一切众之如普六，我以梵语不开言，控必分别自为我。大辩之尊也说到，如是又进行等。那么这里楞伽经的校正首先就说到阿托那是，这是梵语。梵语阿托那是呢，直译的话呢就是意为自此是。为什么叫自此是呢？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是自此诸法所寻称的众字，而且呢自收是根于益处，还能自取解身相续，所以呢对此事呢成为自此事。其实这个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的一个译名，不同的名字而已，实际就是指阿赖耶。那么这个第八识的形象呢极为甚细，所以呢一切凡夫和身为圆觉诸消称的神者们都无法直接通达。一切诸法的真实种子，由于这个愿的激发，甚其钻石波浪，恒常无有间断。所以呢，就像这个普六一样。那么，世尊佛说：“我不给凡愚众生开眼。”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是怕他们对此发生虚妄的分别，自作为真正的我，那么由此呢，会堕落恶趣，或者呢，障碍发生出世间的圣道。那么以这个缘故，对于幼稚孩童般的梵语不做这个开眼，是这样子。那么同样的，我们尼玛派的大辩智尊者他老人家也说到，我们这个观逮孝称的根基和观逮凡夫的众生来讲，当然他面前有这个轮回和涅槃，或者说有和寂，三有和寂静，那么这一切都是呢习气出现的，由这个不清净的习气，由清净的习气，那么在阿赖耶上面不清净的习气的功能就陈述为我们杂染轮回的这个一切法，然后呢在清净的阿赖耶识上面，由这个清净的习气，那么这个习气的功能一旦陈述后呢出现涅槃的清净法，那这也来自于阿赖耶，所以呢也讲到这样赖耶缘起。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这里龙多上士知道的时候呢，我们所讲的这个业因果，那么从大消乘的共同观点，或者说大乘以外的消乘的教法里面，主要落到业感缘起上面，说这一切的苦乐都是业力出现的。但是呢再上升一层，那么这个业从哪来呢？就是从这个赖业缘起，在阿赖耶识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习气，这个性上怎么熏就出现这样不好的这个烦恼，不好的这种见解，不好的颠倒性，然后就是积聚这个习气，一旦这个习气功能 陈述的时候呢，就出现这样，那么就一直把这个叔叔的玩法退到究竟上找根源的时候呢，就落到万法为识，而且都是一切的山河大地在内都是呢习气显出来的，所以呢落到赖业缘起上面。那么我们想，阿赖耶是怎么来的，或者说这个习气是怎么来的，那它的后面的来源或者依靠处啊，或者以什么而出现的呢？那肯定大乘的根基，毕竟他是大乘的心人，他的智慧有深度有广度，他有高度，他呢从深广各个方面想彻彻底底的做个抉择，那肯定就是讲到赖业缘起，他还不会认为到彻底究竟的了义的观点上面。所以呢，下面再进一步在赖业缘起上面呢讲第二个真如缘起。所以呢，这里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此枯寂灭道的四谛，悉是缘起，必登愿何而发生呢？大约从生一地发生。如何发生呢？大约有比发心性本清净正地中无起普生一切世殊因果诸法，如空出云，如水生波，以及如日发光般，由此应愿便能发起如是世殊诸法。是故此根源为是无则决定不生的本因，二非举能生所生标准相的因果。那么像这样的枯寂灭道四谛万法都是属于缘起的范畴，也就是可以摄在流转于幻灭两重缘起当中。其中这个枯寂寂地而则属于流转的缘起，而这个道地灭地这而则呢属于幻灭缘起，这些都是呢属于缘起实相的范畴。那么我们就知道，只要凡夫众生就在枯寂二谛的流转缘起范畴里面出现杂染的种种迷眼的现象，而这个比如说消沉的神文缘觉啊，圆周诸法的四谛十六清香，然后呢直接出现无我慧的空性为主的道谛，然后呢就是彻底断出轮回的惑业，包括细的种子彻底断掉，那么就安住这个道谛现前灭谛的种种境界，都是呢幻灭的缘起，都是呢观待这个枯寂二谛而暗立的道谛灭谛的因果。因为轮回这一块呢流转缘起杂染这一块呢就讲了苦和集因果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样在涅槃方面呢讲了道谛和灭谛的这样的幻灭缘起，这就是讲涅槃方面的因果。这样的话呢，轮回这边的杂染方面的流转的缘起和涅槃这边清净的幻灭缘起就讲了两重缘起，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呢因果，都是呢观待安立的世俗范围里面的这个缘起法是这样。那么世俗这个缘起或者说这些全部都是呢缘起实相的一个范畴。那么我们想，这一切明眼实相的法是从哪里出来的呢？那么这里回答说，是从圣地出来的，也就是说从真如本体而来的。意思就是说，缘起范畴有过输印的时候呢，比如十二幼稚的缘起莲，甚是由何而来呢？一个一个往前退的时候呢，逐步逐步的往印上退，每一个都是呢有前依赖的，这样一直推到无始。那么现在要问的不是想这样从生灭流上去追溯这个果是从什么因来的，而是指所有的缘起的范畴因果诸法从哪里来的，或者可以说这一切的因果诸法是没有自心的，那它是由什么心发生的呢？或者说这一切因果诸法寻找的时候都是空心得不到体的，那它是由什么本体发生的呢？这个要注意，所有的这些山河大地花草树木校车楼房男女老少 等等，所有的这些万法按照自作人为的那样是不成立的啊，也就是寻找的时候呢，了不可得的，并没有所谓的一个自体存在。但是所有的这些假想一定是有一个体发生作用而现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问，是从什么体发起来的呢？又如以四力一对来说，所有这些事相是从什么力体出现的呢？那么按照大乘中观的整理抉择，发现所有的缘起诸法全部都是空性，也就是当现的时候得不到实体的存在，全都是假的。而所有这一切因果诸法的幻象是从一个正地发生的，所以呢，称之为圣义地，或者叫真如，或者呢有无数不同的名字，也就是对他呢，由于这个教法的需要，可以成为圆觉，可以成为法界，可以成为入入，可以成为性地，可以成为发现等等，是这样子。那么接着呢，再探究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由性本清净的发心真谛，无弃的普遍圣期所有的实说因果诸法，也就是从这样的形体当中发生无量无数十法界的幻象。其实这些详细呢，大门心修习啊第四品讲业因果讲的最高最彻底最究竟的地方，也是讲到这一切归根结底来讲，或者说谈说最究竟的问题的时候呢，就落到心本清净的法心真谛上面，是这样的。这就是按照大乘不共的究竟的了义的彻底的最完整的一个讲法来讲那么就是这个赖业缘起啊，业感缘起，最终追究他们一切因果诸法，或者说包括赖业，赖业上的习气，从习气功能纯属现象的一切的一切的东西啊，就来自于真如，落到真如缘起这个层面上来。所以呢，就是大乘法教，比如说华严经啊、楞严经啊，还有大乘起心论等等，都直接只是真理。那么这里原文说到心本清净的发心真谛，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藏传的一种说法。那么按照韩传的声调来谈，就会缩减成很少的字，比如说性体，或者说法界，或者说第一义谛，或者说真如本体，或者呢譬如大日经说的大空本体，或者呢如华严中所说的立体。那么就是从这样一个形体，或者说这样一个立体，或者说这样一个本体当中出现的，确然无弃的会随缘发生所有实说因果凡愁的万法。那么我们依照华严中所说的体大相大用大来说，那么这个就属于用大。大家需要明白这个体是个绝代的妙体，或者呢称之为一真法界，它是一切的而都没有的，一切的相对都没有的，是一个绝代的正性。那么正是由于这样的体大，它上面呢有无量的恒河沙数的自性功德法，而这是天然的性德，本来就有的，如同有日就有日光那样。那么由于这样的体大相大，其中呢就含有用大，也就是说随愿能够变造出所有十法界的因果诸法。大家需要清楚这种从立体发生实相诸法的情形呢，用譬来说明，就是如空出云，如水生波，如日发光，这三个譬喻都是一样的，在这是空、水、日表常住性体，或者呢常住的本体，或者说常住的一个立体，这是譬喻上呢是空、水、日三个来表示这么一个问题。而这个云、波、 光这三者呢，就是表随缘发起的眠思想、名言适用，或者说名言缘起随缘的一个现象。所以这里三个譬喻讲的确实让我们理解这个心体、本体、立体，或者呢就是可以理解发生的思想、发生的适用，或者呢就是随缘的现象的状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因为这个比喻比较形象化来介绍这个，那这个我们要次第的需要讲。如果这个譬喻上比较细的哦，明艳它这个譬喻上我们能理解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再进一步退究哦，整入缘情究竟的正式的深意地，或者说本体，或者是心体上，或者立体当中是什么回事，但是呢从中能发出发起现出什么样的一个还乡啊世俗的这个缘起现象怎么出来，都可以理解。所以只能首先从这个三层譬喻上我们去了解所表的含义，然后再就是想的时候哦，我们就能接受得了不但有赖有缘起，再更胜一层的再上升到这个究竟的一个观点上呢，那就是确实落到这个真如缘起上面。所以呢首先龙头上是特别善巧通过譬喻来给我们做描述，而且用了三种譬喻。那么我们此地做讲解，第一个譬喻就是入空出运，也就是说在虚空的范畴里面呢出现了一朵云。要知道虚空是不会变动的，这表示一个常住，然而呢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云，云之外没有虚空，虚空外没有个云，这不是别别的量体法，也就是虚空和云无法分开。再进一步来说，全体云即是虚空，全体虚空即是云，要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一个譬喻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再讲第二个譬喻，就是如睡身钵，随时本体，钵是适用。那么看到力虽无波，力波无碎，譬如把这个碎拨开以后找不到波，把波灭掉了以后也没有个碎的存在，这样就知道有碎生波，波波全碎，也就是说全体的碎这个时候就是波，全体的波实际就是这个碎体。然而呢有不变的碎心随着缝的鼓动自愿，就发生相应的钵的现象，就是从这样一个常住的碎体发生各种钵的随愿的使用，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之流当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钵的生灭的现象，全部都是呢从这样一个不变动的随体发生的。不变动的随的本性就是指湿润的自性，从前到后都是那个没有变动过的，前面发生波的时候是哪种随的自性，后面发生波的时候还是那个随的自性。波虽然有各种的形态变化，比如说大波、小波，或者呢强波、弱波等等，但是呢随是没有变化的，前分位的虽是实心，到了后分位并没有变成什么坚固性啊、什么燃烧性等等，前后都没有变的，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譬喻上讲的虽就是讲我们的心体，或者说本体，或者说这个立体，然后这个波来讲这个世俗的还向、世俗的事相、世俗的事用，或者说讲世俗随愿的现象的层面，这样随就是表本体，不就是表示世俗的思想，或者说随缘起的现象，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哦，原来这个生生灭灭的虚假的种种的迷眼的现象，它可以有很多变化，它可以有增减，或者说生灭啊，或者呢就是通过对治法就是没有，或者呢有时候呢遇到恶缘就是增加这样的习气而出现这样的种种的不好的现象，但是本性上永远没有变， 在本心上面出现这个很正常，就像刚才说的，如空中出云，然后呢就是如碎声波，波和云就可以出来，但是空和碎没有变，虚空的本性，碎的本体就没有变，就按照这样的。但是没有虚空单独一个云，这个云不是从虚空出来，别地方没有找地方，然后呢这个碎的波除了碎以外单独要出现一个碎的波是不可得的，就像这样的赖业缘起啊，业感缘起呢，其实究竟上来讲都是真如缘起，离不开这个，是这样去需要理解。这是第一和第二个比喻的表示问题。那么第三个比喻呢，就是如日升光。大家需要明白，凡是比喻都是呢近似的，不能这个细究的，只是从我们暂时时间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来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日轮36000日它是不变动的，并没有一天有一天没有，或者呢变成一个其他的东西。在这里就不能说日轮也是生灭法，它也是有变异啊，不要从这个上面去看譬喻。这样的一直没有改变的日轮的本体，它是具有自身的德相，而且呢有日体，它就自然会生光的。虽然四色生的光是有不同的，二能发光的本愿的日轮的体是没有变动的。首先一定要这样来了解，其次呢要看到日体发光，光光皆日，这就是从日轮的本体发生的光的摄用，所以它不是别别两体的一个法，不是从一个因发生它之外的另外一个果，不属于这样的情况。这样子不要按我们世俗分别念的这个层面来去推究真如缘起的究竟的观点。所以呢这里呢只能这样的譬喻来让你理解那这样的话呢今世的就可以抉择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这个赖业缘起和业感缘起的一切的一切的细期，包括这个迷乱的世俗的现象，它离不开真如，而且是从真如发生的，就像水中产生波，或者就像这个日升光一样的，从真如缘起里面，没有真面如实了悟本心，一念无明妄动以后，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这个譬喻上你去观察抉择，然后再去想到这里所表达的实际意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样子。那想真如就是呢究竟的一个本性，它没有很多能出现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形形色色的法吗？这个绝对是可以的。但是我们首先还是讲一个譬喻，然后再讲意义，大家就会清楚。所以呢我们再讲第四个譬喻，也就是有金成漆，漆漆洁净。什么意思呢？镜子譬喻本体，然后呢随着大造的渊铸成了刻重的镜器，譬如说有金盆，有镜碗，有镜佛像，有金菩萨像等等。大家知道本体始终没有变化，最初也是镜子，中间也是镜子，哪怕这个镜器在火中融化了还是镜子，体是没有变动的。那么这个不变的镜体随缘会造成不同的镜器，其中所有出现的镜器的实相都是呢基于这样一个常住的镜体而来的。像这样就明白所有的漆全都是镜，它不是能分开的两体别别法，而是这样。就是这种情况，从本来清净的形体当中普遍能够发起一切十法界的因果诸法。本论前文已经解释了十种法界的所有的实相全部都设在缘起的范畴当中，没有毅力出乎其外的。那么在整个神灭之六的缘起连上追溯其根源的时候呢，从小乘教法到大乘唯识教法， 有越来越精细到位的一个认识，但是也只谈到了阿赖耶识为止。这个时候呢，全数都是属于明眼识相的范畴，所以称之为法相教。那么按照这种教法的层次，以四乘缘起力趣来说的时候呢，只属于外面的两层，也就是业感缘起一层，还有个赖业缘起一层，就这么两层。单按这个教法来赘述根源的话呢，就到此为止了。也就是谈到到底从什么根源来的时候呢，就一直有果熏因，有因再推前因，那一直推到无事，只能说个无事了，再也没有别的说的了。但是按照大乘中观的教法呢，更进一层，他竟然发现了所有的因果诸法都是不成立，也就是并非世间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正现的时候有它的等体，这样的话呢，全部都是一些假因，全部都是一些假象，那么所有的这些因果诸法一定就是有个根源，这就追究到了真如上面。也就是说这里出现的都是呢一些明眼的事相，一些作用，它一定是有体的，从来没有一个无体而出现这些事情，出现这些作用，凡是说的这些事相，这些作用都是呢由一个本体而来的，这个时候就要追问本体了。这个本体一直追到底的时候，就谈到根源了，也就是谈到了诸法的实际，也就是真实自己，也就是究竟本源，也就是究竟实相了。彻底讲的时候就讲到这儿了。那么现在回来了，明白从这个本源出发，从这个妙体出发，就是有这样的本来清净的性体，不能发起所有十法界的因果诸法。大家想明白这里说到的本来清净的意思，就是所谓的思辨的细论原本没有，它不会落在任何相上面，它不会落在任何变上面，因此这是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法性的妙体，它本身就是不能属于任何因果范畴的。在探究一切诸法的妙体真性的时候，会发现什么相也没有，什么变也没有的，正是有这样的本来清净一法不称的本体，才能发起所有的世俗因果诸法。如果它片在一个变上面，或者固定成一个相上面，也无法给一切万法做体的。那么进一步退就，现在安立这个本体，它成为万法的根源，它成为万法之母，是一种什么样的印呢？那么这里隆多上师用金刚句给我们就说到，此根源为是无者决定不胜的本印，而不是标标准准的说胜能胜的那种因果。虽然我们在世俗明眼范畴讲因果，当然就是能生说胜的关系，标准的一个相的因果，而且呢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不管是能生因还是说生果都是这样子，但是已经超越我们凡夫分别念的层面，它没有办法衡量，没有办法正式思维观察抉择下来，因为呢它的这种境界全都是有相的，有变的，有取舍的，有生灭的，有增增渐渐的，或者呢可以有勾进等等的不同的细论法，但是这个整入缘起是超越它的范畴，所以呢就是没有这个整入不会产生这么多，产生这么多都是由整入作为体而出现的，但是这里不是整入，它是一个能胜的又未发的一个因，所以呢这里特意指示这个问题呢，它是一种无者决定不胜的本因，而不是标准的能胜说胜的那样因果。那么大家注意，无者不胜就是上面所说的，如果没有这个体，哪来的相用呢？所有的明眼的实相和作用都是由一个体来发生的。 这个我们听我们打比方讲，好比没有这个人体的存在，哪里有人体上的思想和所发生的各种作用呢？没有本体就没有相用，所以叫做无本体则不生相用。而且呢，此根源为是无则决定不生的本因。那么这个决定两个字就是断定于绝不可能的意思。然后说本因什么意思呢？本因就是指以根源以本体来按理应这个字，所以叫本因。或者呢，这个可以成为根本，或者呢成为根由，或者呢可以成为立体等等，是这样子。那好，这样前面三个譬喻也讲了，再我们补充一个譬喻来描述这个问题也讲了。然后呢，原文的意义上所讲的，哦，它是无则不生的，而且它叫本因，这个是决定的。那么这样我们把譬喻学下来，再就是重点归纳方式讲一下，那大家就很清楚了。有譬喻来说，犹如没有水滴，绝对没有千波万浪实相的现象；同样，没有这个热体，绝对没有千光万光的实用的表现；同样，没有静体，绝对没有随缘编造的千差万别的精气的种种实相。静是本源故，可说静体是一切精气的本意。同样，水体就是所有的千波万浪实相的根源，可以说水是波的本因。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本因是心、是体、是力，绝对不属于名言实相元气的范畴。换一句话呢说，通常我们按理应果有个标准，能生者为因，所生者为果。譬如种子配合水土等的具有缘，发生了果实，种子有能生的功能，成为因；果实是所生的事情，成为果。那么以这个具有能生所生关系作为标准来按理应果，同样是按理应的名字，这里呢本体按理为因，其实呢它不是属于能生所生的因果范畴。这个呢刚才我们譬喻上说了，从水体啊，还是从日体啊，还是从静体等等，上面讲得很清楚。那么譬喻上过来就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我们再用道理上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大空的本体就是本来清净的，也就是本来就没有任何生灭、意义、长短、自他、来去等等的相。那么像这样它不偏属于任何一方任何一点，那怎么能按理能生所生的因果呢？所生是这些生灭的方，能生是个不生灭的。能生所生的因果是能生作为前因，所生作为后果，而且是依着这样的能生的因的差别而前因出现后面过的差别。这个时候因是有特定的属性，就出现特定的结果，它一定是偏于一方的。而这个真如妙体，这个形体，这个立体，它是任何边都不落的，所以呢当然就不属于能生所生因果范畴的方。这是从道理上说明了一下。那么从实践上来讲，能生的因灭了之后才出现所生的果，不可能能生的因是一个常的永远不动的没有生灭的，那样怎么会出现一个所生的果呢？但是这里讲的这样的一个妙体本体是没有生灭的，按理为常住的妙体，所有的因因果果的发，起起灭灭的，沧海桑田，桑田沧海的，不晓得发生多少变化。可是这个大空的本体妙体是丝毫没有生灭的，根骨根茎恒常一入的，就像我们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生死变异，到如今自身的本性这样的一个妙体是没有变动过的。如同《楞严经》中所说，不是离妄这个因果现象 是属于尤庆的元气范畴，他经历过60多年的人生的历程，从小时候起一直到衰老之年，从这个身体来说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但是他的妙真如性，他的如来藏性是没有任何变化的。或者说外境的这个声音自流气气灭灭有无数种的变动，可是这个问心是没有生灭的。所以呢是就万法的根源，万法的母亲来安你印的名字，对他叫无色不生的本因，没有他一切一切都不会产生。然而呢，他不属于这个元气的范畴，也就是说不是生灭事相的范畴，所以呢称他为性，本性的性。那么按照大乘教法来讲，实际上这个一真法界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不变就是指本体，就是指本源，随缘就是指大用，随着染净的住缘出现圣范十种法界的所有因果住法，所以这个就叫做真如缘起。这个已经讲得很高了，大乘中观中以上包括金刚乘以下讲的时候呢，首先当然共同乘所讲的，比如说业感缘起，或者是大乘未识中所讲的赖以缘起都可以建立，但是不是究竟的观点。那么究竟呢，就落到刚上面讲的真如缘起这个上面。这样的话呢，我们很多迷眼的思想的法的根源从哪儿来的，依何而来的，怎么出现的，或者呢轨道更上面，轨道这个本上面，轨道这个来源上面的时候是怎么去理解，或者从哪个本源，哪个本体，从哪个里面随缘而出现什么，那就必须要通达大乘所讲的真如缘起。所以这里呢龙都上师呢指导的时候就这样讲的，后面阿穷容波切如是毕露下来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今天前行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就是我们早日获得真如缘起，以道归极乐的方式，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皆回向。
是否一断一切智，随佛一切光幻体，生老病死有关头，缘故有害诸有情，愿我生生于明世，宝参妙法甘露味，是第五道功德满，速即正德金刚持，996于此刹中实现成佛时，我愿常随佛心成圣不，获得增上广大事业力，愿解善恶也愿助有情，此生命中同生极乐国，获得无量广阔与寿喜，至 之大勇素圆满，无垢圣教其圣常住世，普天众生弥勒恒吉祥，心中所愿恒是为有此，佛经此语应可以安慰，祈愿吉祥圆满四不藏，今生悉皆成熟此样已，便须不得不相在或时，对光遍照三地心不闲，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发心不变真谛之加持，僧众不退一乐之加持，如是回向法愿悉成就。大雅他般若萨埵耗罗波那的耶娑诃。唵阿吽般若波罗蜜多咒。唵阿吽般若波罗蜜多咒。